书接前文，
两旁边有两张沙发床，用手一摁，忽闪忽闪的，这玩意儿怎么这么软呢？像大棉花包差不多，往上一坐，不休把人都要炫在里头了。那刘五乐的，这玩意儿有意思啊，躺一会儿，躺一会儿。没洗以前，他俩躺着休息，喝口水，一扒的滋味，真好呀！这茶叶打鼻香啊。行，这钱没白花。这个侍者利用这个机会到了李建屋，干什么？给放水去了，冷热水给兑好了，香皂毛巾都给准备了，等了半天这才出来。二位，水都倒好了，什么时候下池子洗呀？啊，好，我们这就洗。两个人穿着拖鞋这才进了浴池。哎呦，你看这浴池这可干净了，提鼻子闻一股香水味，这里边也有镜子，左边一个池子，右边一个池子，两个人各洗各地，就这一个侍者服侍，给他们洗头搓背按摩蹑脚，这路折腾把这侍者累的是通身是汗。他们俩倒挺好，在水里头泡着，往那一躺，闭着眼睛在这享福。要有三个小时之后，这些事儿都折腾完了，这侍者又扶着他们两人回到床上休息。他们俩觉着像坐悠车似的，悠悠乎乎的，闭着眼睛，这个美呀，浑身的汗毛孔都觉着透气儿，没有一个地方不舒服。这侍者呢，利用这个机会给拿过一摞子画报让他们俩看，然后呢拿了个小本子开始给他们俩修脚。咱这么说，他们俩从进浴池到折腾完了整是六个钟头，这回两个人也洗完了，什么活也没事了，穿衣服准备走，那侍者帮着他们把衣服穿好，然后笑呵呵说：“二位大爷，是不是算算账？”蒋国才一听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算账？算什么账？我们进门就把钱花了。”“哎，大爷，您不清楚，那个花那个钱呢、啊，是门票钱和洗澡的钱，像您这个搓背、按摩。”修脚吃水果喝茶水，这都不算在内，这玩意儿得另算。另外呢，小人我也不容易，扶持二位好几个小时，是吧呢？家里也拉家带口的，小费您另外赏。当然了，您方便多给点我感谢，少呢我也没说的，这就凭您赏了。您把钱给下来。蒋国才一咧嘴：“这玩意还另算呢、不是一包在内。”闹了个大红脸：“好吧，多少钱你给算算吧。”哎，四者出去都有账，一会儿拿进个条来往前一递：“您看看这个，每位是280文，那就是说门票不算，每个人还得花280个铜钱呢、两人就560。蒋国才这回可傻了，没带那么多钱，你这玩意儿叫人伺候半天连大门都出不去，多臊人。哎呦，怎么这么贵？倒是什么钱？那上面开列的清楚，你看看按摩多少钱，修脚多少钱都有，咱这是金字牌匾的买卖，敢糊弄您吗？这里边还没有小费，这个您还得另外给啊。”“问你带多少钱呢？”他问他兄弟，他兄弟摸摸兜就摸出4个老钱来：“我也没准备洗这么高级的澡，他没带钱。”“我看我的。”“看他个屁，他里外全划了道了，俩人凑在一块不到50文，那差的太多了。”蒋国才把这钱拖着手里头，我说：“ 今儿个我们俩出门慌速，没注意啊。咱也说句实话，咱也是外行，要知道这么多钱，咱也不洗。你说那个修脚谁让你修来的？我也没叫你修。那按摩谁让你按来的？不按不也是活着吗？这你乐意给我们收拾，对不对呢？按理说不应当给钱，但是呢，哥们是外面的人，既然你张一回嘴，咱也不能不给点。我就这么些吧，50块钱算了，花了，把钱往这床上一扔，两人转身就走。那四者能干吗？过来伸手把门给挡上，哎，留步，二位这不行啊，你们算了，我算得了吗？这掌柜的怪起来，我吃罪不起。再者一说，咱这是金字牌匾的买卖，明码实价，童叟无欺呀。那您给这么两天，这叫我怎么回答？不行，说什么不放他们走？这个蒋国才本来是哥老会的，就讲究耍耍巴巴的，他一看到这个程度了，恼羞成怒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就耍开蛮了。怎么的？你他妈唬谁？什么他妈明码实价，童叟无欺？这人们经历多，见得广。上海怎么样？我也去过，比你这还高级的澡堂我也洗过，也没有像你这这么贵的。给你点就不少，别他妈给点不要脸，滚！他一屋的这个四者就要往外闯，他不管是这么一个人。你外屋里不少同行呢，其他屋里的人一听这吵吵，呼啦吵过来六七个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四者还哭了，因为他是个小孩，你怎么不给钱？你看他就要走，这叫我怎么交代？我跟他讲理，他还耍蛮。像这样的澡堂也有插杆儿，官面经常上这烫澡来，也认得不少熟人儿。这蒋国才能耍得出去吗？这些四者一看，把眼珠全瞪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说你放明白点，要想搅，你翻翻眼皮，这是武昌府，这是太平洋浴池。我告诉你，要不然说你这模样，连两江总督怎么样也上这洗澡的，什么大官我们没见过。可人家都这样付钱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啊，把钱给了还则罢了，不给钱这门口你出不去。给钱，不给钱把他抓到衙门去。这些人七嘴八舌的这一说，把那姓柳的吓得没词儿，躲在蒋国才身后。这蒋国才还是茅房的砖头，又臭又硬，把胸脯一拔还不在乎，挥舞着拳头，晃着脑袋，干什么？你们起哄？你们欺负外来人？今儿他妈爷们就不给，你们敢怎么的？
不给就把你送到衙门去，抓他，抓他！
三说两说，揪在一块儿了。人家人多呀，把蒋国才跟这姓刘的给抓住，上了拳打，底下脚踢。哎呀，这蒋国才一合计要吃亏呀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不行，我得唬唬他。最后他使劲一咕了，把大伙给挣脱开了。他把衣服拽着拽，瞪着眼珠子就喊上了：“你们听着，少给你们两个钱，你看你们不依不饶的。张嘴什么总督上这洗澡，又什么都见过，你们见过个屁！”知道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吗？这人们是堂堂的自立军，别看现在没钱，过了28枪声一响，武汉就是我们的了，这块土爷们说了算。到那时候我他妈领人把这澡堂子给你砸了。
您说这不叫混蛋吗？军事秘密让他这几句话给抖了出来了。看这些四者呢，很多人也不关心政治和时局，就是混饭吃。尽管他这么吵着这么喊，这些人没往心里去，认为他是个疯子，
什么自立军不自立军，你白活些什么玩意儿，唬谁？什么军队我们没见过，怎么没听说这么个军头呢？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？可有两个心细的明白，就知道这俩小子来历不善，指定是有来头，要不就他们不能望风吐影这么说。其中有一个姓刘的一转身奔前面那小房间去了，那个房间离这不到一百步，开个门进去，里边有官面的人在这洗澡呢。官面是哪儿的？总督衙门的。今儿个来洗澡的这位是总督府督标副将卢德九。那还了得，这卢德九啊，动不动就跑这儿来烫澡来，一个大钱也不花，尽情享受。等洗完澡，掌柜的还得送他点钱，你说这买卖多合适啊？所以他经常跑这来勒索来。但这卢德九这小有个好处，向热。你看我老不花钱，这澡堂子出点事儿，我就得给出力帮忙。我是副将，到时候我得在这给镇着点儿。他呀也没少给澡堂子出力。你说这个地方五方杂地，什么人没有啊？平常喝醉了的、捣烂的、砸澡堂子的、闹事的也大有人在。只要卢德九来了，你全都给压下去。今儿个也赶上这个事儿了，这个四蛇跑进来找卢德九，可这位啊已经洗完了，浴巾在腰围着，正在外头安乐床上闭目养神。他过来把卢德九给推醒了。将军大人，将军大人，不好了。卢德九把眼睁开了、什么事儿？报告将军大人，前面闹事打起来了。怎么又打起来？哪儿呢？哪儿的不清楚，别的都是小事。他刚才说他是什么自立军，二十八以后嘛，你不怎么就说这武汉三镇就属于他们的了。他说将来还要领人砸我们这个浴池来，那话里头有话，将军大人您不信您抓来问一问。这罗德九这小子脑袋可不简单，这些情况他全掌握。他在张之洞手下听说这自立军最近要闹事儿，奉总督大人之命把枪支弹药全领起来。怎么这澡堂子还来自立军了？这我给他立一功。这小子腾身站起来，把衣服穿不穿吧，背着枪就出来了。那边那个屋里头还有四个马便是跟他一块来的，他用手一敲门，到前来停下，有情况。这四个马便赶紧把盒子炮背上，在屋也出来了，由那个四车领着赶奔出事地点。一拐弯就听见了，蒋国才还在那吵吵呢，他妈的来了，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让爷过去，将来爷可能大发善心，我就不报复了，不然的话把爷得罪，你们一个也好不了。卢德九一听那四者说的不假呀，他赶紧往前紧走了几步，来到人群的面前，高声喊喝：“闪！”四者们回头一看，哎呦，督标副将来了，全闪开了，就把这蒋国才和那刘八爷给露出来了。卢德九看了看他：“你们是哪儿的？”“
喂。”
蒋国才一看坏了，官面，那服装他跟一般的不一样，挎着枪呢。后边还有好几个，后悔刚才说那话不对劲了，不知道有官人在这。喂喂啊，我外地的，外地到这干什么？
洗个澡。
刚才你说什么的？
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，叫他们把我气的。
哼，好吧，这是澡堂子，我没闲工夫跟你磕的牙，有话到总督府说去。
拿绳子把俩人捆上，简短结束，把他俩带到总督衙门。张之洞赶奔英国领事馆办事不在，这督标副将卢德九就可以升堂审讯。这顿板子给揍的，把俩人打得鬼哭狼嚎啊！就别问你们说的话是怎么回事，二十八什么意思？可这俩小子，你别看平常摇头晃屁股的，遇到真格的傻眼了，在重刑之下，全都招出十供来，说二十八呀，是我们起义的日子，上午九点打响第一枪，自立军要攻占武汉三镇，炮打总督府。我们呢，这是特地赶来参加这个事儿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凡是他们俩知道的，全都供出来。卢德九一听，大吃一惊啊，眼前冒金灯，脑袋嗡嗡直响，他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，命人把这两个人质先押入死囚牢，然后骑上马赶奔英国领事馆去找张之洞。走到半道，张之洞正好坐轿回来，在道上卢德九没敢说，等进了总督府，张之洞进了花厅，这卢德九才过来回大帅，大事不好，是这么回事。情况属实嘛，一点不错，不是我一个人审讯的，很多人帮着忙，他们都听见了，把他们都叫来我问问。张之洞这人挺谨慎，把刑名师爷负责审讯这些官员全找了一问，可不是吗？是怎么回事？哼，好啊，二十八日早九时打响第一枪，还要炮轰我的总督府，我看看是他们轰我，是我先轰他们。下了严令，半夜十二点要逮捕唐才常、林圭，镇压自立军。说他原来怎么不下手，单敢这时候呢？这边有个原因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张之洞老奸巨猾呀，不是一般的人。他明明知道唐才常和林圭打着中国国会的招牌在这儿组织自立军，他掌握很多很多情况，为什么不下手呢？他惧怕外国人，特别是日本和英国。他知道自立军这两个后台就是这两个国家，他要一下手把这洋人给得罪了，他还想活不？因此他不敢，他要窥测方向以求一场，他在旁边看着。现在为什么敢了呢？在上文书咱说了，他到了英国总领事馆，见着英国驻武汉总领事威托马，在那块领了密旨了，英国人答应了，他才敢动手。您说这英国侵略者恨人不？一开始他的立场是支持自立军。他为什么要支持自立军？他一看，如果自立军在长江中下游真要起义成功，那么长江以南就属于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，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呢，他打算吞下这块殖民地。说现在怎么变了呢？原来他的幻梦没有实现，列强全是虎视眈眈看着中国这块肥肉，不能让一个国家给独吞。英国的这一举一动全被沙俄看在眼里头了，这沙俄一看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破坏，因此向英国政府施加了压力。假如英国政府
要独霸中国南部几省的话，那么俄国政府将要占领中国北部几省，英国在北部几省的特权将要受到损害。这一下把英国给叫住了。英国一看独霸南极省的梦想实现不了了，化为泡影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又改变了战术，一看呢不能支持自立军，还得支持张之洞。张之洞那是总督，我们支援他名正言顺，俄国政府挑剔不出来毛病。就这样他整个把自立军给出卖了。当张之洞拜会威托马的时候，威托马明白向他表示说，我们对你是支持的。张之洞请示说，我们打算把这自立军消灭，您看怎么样？他说，这是你们国家的事情，大英帝国不能参与，但是可以协助你们。你说这话不自相矛盾吗？张之洞啊取得了英国人的支持，这才放手敢干。要说事情是不巧不成书，回来又遇上这么个事儿，所以张之洞断然做出决定，晚上动手。他那块调兵遣将暂且不提，划分两头，单说唐才常和林圭，就在25号这天的晚上，两个人没事坐在一起闲谈，回忆起谭嗣同，两人心里非常难过呀。说如果谭嗣同不死也能参加到我们中间来，他得何等高兴。哎，等将来我们起义成功了，然后还好好祭奠祭奠英烈吧。两人谈话谈到10:40，林圭起身告辞，他要回自立军总部，还有些事儿没办完。唐才常就留到保顺里他个人的宿舍上，经常他们不在一起住，因为有事可以两头联系。林圭就回去了，等再回来就11点过了。推门进屋他一看啊，屋里的灯倒挺亮，有几十个自立军的弟兄东倒西歪沉沉大睡，门虚掩着，门上连个岗哨都没有，枪就在床底搁着。那位说他们怎么这么马匹大意呢？吃亏就吃的对外国人太信任了，惹出来大祸。